2017年6月22日凌晨，杭州某一高档小区的一户人家突然燃起了大火，大火烧了整整2个小时才被扑灭。一位妈妈和她的3个孩子葬身于这场火灾之中。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起案件。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叫林生斌，是福建人，他的家庭条件一般，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于是10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打工。他之所以选择来到杭州，是因为他听说浙江人都很会做生意，他也希望能够在杭州这个地方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因为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林生斌选择在一家理发店里当学徒，而朱小珍是这家理发店的常客。朱小珍的家境很好，父母都是做服装生意的，他之所以经常光顾这家理发店，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被阳光帅气的林生斌所吸引。很快，两个年轻人就彼此产生了爱意。当朱小珍把林生斌带回家见父母的时候，朱小珍的父母显然不同意女儿嫁给这个跟他家门不当户不对的穷小子，但倔强的朱小珍跟父母表示这辈子非林生斌不嫁，为此还和父母大吵了一架。无奈朱小珍的父母只能同意了他们在一起。婚后的林生斌不再做理发师，而是跟妻子家学起了做服装生意。虽然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但是林生斌这个人很能吃苦，而且头脑也很灵光。几年的时间，他就跟随着妻子一起把服装行业从设计、管理、社交等多方面掌握的都很精通，而且也和妻子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公司，把生意打理的也是井井有条。有了钱之后，他在杭州买了一套豪宅，并开上了价值100万的豪华轿车。朱小珍的父母也渐渐认可了这个女婿。这时候，朱小珍也陆续把生意都交给了丈夫来打理，而自己几年的时间陆续生了3个孩子，她把生活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家庭上面。因为家里的房子太大，孩子又多，所以夫妻俩一商量，应该找一个保姆来帮助朱小珍料理家务。于是朱小珍来到家政公司，找到了一个将给她带来灭顶之灾的魔鬼保姆莫焕晶。朱小珍初次见到莫焕晶的时候，对她印象很好，因为她表面看起来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而实际上莫焕晶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莫焕晶是一个沉迷于赌博的赌鬼，在他的家乡因为欠了太多的赌债而还不起，所以就离开了家乡到处躲藏，靠打工来还债。曾经在多个家庭当过保姆，但都是因为在雇主家里偷东西被发现而被解雇了。但朱小珍完全没有看出来他是一个坏人，反而觉得莫焕晶的眼神显得很无助，这倒激起了他的同情心。于是他也没有怎么考察，就直接聘用了莫焕晶来他家里当保姆。而且莫焕晶刚来他们家的时候也确实很快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因为他干活很麻利，手脚勤快，并且对朱小珍的3个孩子也很体贴，而朱小珍对这个保姆也真的是很好。来他家2个月的时候，朱小珍就把这个保姆的工资从5000涨到了7000。但朱小珍不知道的是，他家的这个保姆在私下里还在干着赌博的勾当，而且越输越多，经常刚发了工资没几天，钱就被输得一干二净。所以这个莫焕晶就会经常编造各种理由向朱小珍借钱，要么说自己家孩子生病了需要钱，要么谎称自己家要盖房子需要借几万块钱。就这样，善良的朱小珍陆陆续续借给了莫焕晶11万多元。不得不说，朱小珍两口子对这个保姆实在是太好了，又给他涨工资，又借钱给他，甚至家里100多万的豪车都给莫焕晶随便开。能遇到这么好的人家，作为保姆应该知足了吧。但是蛇蝎心肠的莫焕晶却要给这个家庭带来灭顶的灾难。在朱小珍家干了1年多保姆之后，莫焕晶已经对这个家庭了如指掌。他知道朱小珍夫妇生意做得不错，家里很有钱，更重要的是朱小珍这个女人心肠又很好，但她实在是找不出更多的理由来向朱小珍借钱了。于是她想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办法，她的计划是在这个家庭里制造一场火灾，然后再凭她的一己之力把这个火扑灭，然后朱小珍两口子就会感激她的救命之恩，从而拿出一大笔钱来感谢她。这个魔鬼一般的保姆，她不但这么想了，而且还真这么干了。2017年6月22日凌晨，林生斌出差去了广州， 只有朱小珍带着三个孩子在房间里睡觉。莫焕晶觉得这是一个动手的好时机，他在朱小珍家的客厅里拿起了一本书，用打火机点燃，扔到了沙发上，很快沙发就被点燃了。他准备让火再烧大一点的时候，去接几盆水把火扑灭，然后来向朱小珍请功。可他没想到的是，这个火燃烧的速度远比他想象的快得多，很快沙发旁边的窗帘也被点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蔓延了大半个客厅。此时的莫焕晶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将这个火扑灭了，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够去叫醒朱小珍和三个孩子，那么他们可能还有生还的希望。但这个恶毒的女人却选择打开了房门自己逃跑了。当浓烟进入了朱小珍的卧室，把朱小珍呛醒的时候，这场火已经烧了20多分钟。朱小珍快速将孩子们叫醒，然后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公，林生斌的手机关机了。于是朱小珍把孩子们拽到卧室的窗口，打开窗户，大口地呼吸着窗外的空气，同时给119连续打了3个求救电话。但当119给他回电话的时候，他始终是无人接听。此时跟他住在同楼的邻居们看到他家着火了，也纷纷去到楼道里的消防通道拿灭火器来救火。但这个时候很多邻居才发现楼道里有大量的灭火器都是无法使用的。这场大火整整烧了2个多小时才被扑灭。当消防员把朱小珍母子4人抬出房间的时候，他们都因为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而中毒身亡，简直是惨不忍睹。当林生斌得到这个消息赶回家里，面对被烧得如同废墟一般的家，想到已经惨死的妻儿时，林生斌痛不欲生。之后杀人凶手莫焕晶很快落网了，虽然他极力狡辩，但警方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很快就查明了真相，最终这个愚蠢恶毒而又贪婪的蛇蝎保姆被判处了死刑。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家庭里唯一活下来的男主人林生斌。他在老婆孩子惨死的第二天就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名字叫老婆孩子在天堂。他在微博上陆续更新了缅怀妻子和追查案件真凶的内容，很快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拥有了100万粉丝。大量的网友极其同情他，给他发来了安慰的信息，然后他起诉了他们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最终得到了 1.3 亿的赔偿金。但是很快林生斌的形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反转。首先朱小珍的家人披露，林生斌得到了1亿多的赔偿金，但他只给了朱小珍的父母56000块钱。另外人们看到他开始利用老婆孩子的死给他带来了流量进行变现。他注册了一个叫童真一生的儿童服装品牌，然后以一个失去妻儿的可怜男人的形象在直播间里卖衣服，同时承诺销售额的 10% 他会拿出来捐赠给慈善机构。就这样一年的时间，他服装累计销售额达到了 3.22 亿。正在人们议论纷纷地说他不应该利用老婆孩子的死来为自己赚钱时，林生斌自己又在微博里晒出了已经结婚生子的消息。细心的网友根据林生斌孩子出生的时间，再结合着林生斌在微博上大倒苦水来打造可怜人设的时间，两个时间放在一起一看，得出的结论是林生斌在靠着惨死的老婆孩子带来的流量疯狂变现的同时，已经跟别的女人结婚生子了。这一下广大的网友立刻从当初对他的同情变成了无比的愤怒，各种对林生斌的猜测在网络上疯狂的传播。有人说他的妻子和孩子死之前他外面就已经有了小三，甚至有阴谋论者说他老婆孩子死很有可能是林生斌阴谋的一部分。但不管真相如何，林生斌确实利用老婆孩子带来的流量实实在在的大赚了一笔钱，并且目前已经销声匿迹，据说他已经移民澳洲了。不知道您对此事有怎样的看法？